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曲胜男。那我们在今天节目里呢，会为大家来关注一下哈，前不久发生在中国山东引发热议的乳母案。那说到这个当事人是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度，那欠债还钱呢也是天经地义，如何遵纪守法的来追讨债务。那我们今天节目呢是请到了来自 HL 法律的高妮娜律师，为大家呢来做一些现场的评析，也会为您来现场解答问题。高律师您好。哎，您好，早上好。哎，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节目。那听众朋友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对这一事件表达您的观点，或者是咨询其他相关的一些法律问题哈。那也是提醒各位听众朋友，那拨打电话并且参与节目的前四位听众呢，还将获得我们送出的2017悉尼皇家农展会的入场门票哈。那在节目一开始呢，先为大家来回顾一下哈，有关这次发生在中国山东乳母案的一个始末。事情呢是发生在2016年去年的4月14号，当时呢大约有10名催债人员呢是来到了山东聊城元大工贸公司的大院，向苏银霞和于欢呢这对母子追债。那这对母子哈，先是被催债者监视，后来母亲呢是被催债者用下体侮辱，而且是脱鞋捂嘴。那么在警察到达现场介入4分钟以后呢，这个离开了以后呢，这个纠纷呢也是再一次的延续。那面对无法摆脱这个催债者的困局呢，这个于欢呢就选择了是持刀反抗哈。那最终呢是催债者之一的这个杜志浩是因为失血性休克呢是造成了死亡啊，还有另外2名被刺者呢之后也是被鉴定为重伤2级，还有1名呢是轻伤2级哈。那这些案件呢也是在同年2016年的11月21号呢，那于欢是以涉嫌故意伤害罪被提起了公诉啊。那么在今年的2月17号呢，那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呢是认定罪名成立，也是判处于欢无期徒刑。那说到这个案件哈，有关这个当事人于欢，当时能否以这个正当防卫为理由为自己辩护，也是引发了一个热议。那高律师来给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那在法律里边，特别是在我们澳大利亚法律里边，什么样的行为才算是正当防卫呢？
正常的正当防卫呢，从法律上，单纯的从法律上讲，是指就是说对于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不法的伤害，然后呢为了防卫自己，然后自己或者其他人权利，然后所做的一些行为，那这个是就是正当防卫。但是法律角度来讲呢，它有5个构成条件。首先呢，这个侵害的这个行为是要现实存在的。就是说不可以到时候说啊、我是就是误以为存在有这个伤害，但是它没有实际存在，它一定要就是现实中存在。其次呢，是这个伤害它一定要正在进行中。就是不可以说在伤害之后，或者是在没有伤害开始之前，是害怕，然后你比方说拿起刀去捅了对方一刀。然后只要在这个，只有在这个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的时候，才会对这个啊合法利益造成这个威胁和紧迫性，因此才可以使用正当防卫。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正当防卫只能针对这个伤害的这个受侵害人本人来进行正当防卫。其次呢，就是这个防卫呢，它的这个就是程度不能明显的超过这个必要的限制。
您刚刚提到了哈，就是评判是不是这个行为是正当防卫的几个参考的点哈。首先，这个行为必须是真实存在的。第二是这个行为是要正在进行中，而且呢也是威胁到了就是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哈。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说这个侵害行为是针对这个受害人本身的，而且这个程度不能够特别过。那所以说放到我们这个就是山东乳母案里边的话，于欢是用这样的行为哈，那这样来看的话，是不是不太能够把它判定为是正当防卫呢？因为首先这个行为它针对的是他母亲本身，是不是可以这样来说？
对，因为如果是在澳洲的法律来讲呢，它有就是于欢案如果放在澳洲，它有几点的问题，就是我作为正当防卫。首先就是他侵害是正在进行中是没有问题。然后其次呢，就是说他确实有一个这样子的，就是现实的侵害。就是别人在伤害他跟他母亲，就是言语上侮辱也好，还是就是殴打也好，还是就是说烟灰弹到就是身体上也好。但是呢，就是首先这不是针对他本人，其次呢，他这个防卫的这个程度，因为就像我看新闻里面也说，就是其实当时警察是有来到过这个现场的，然后呢，警察又退出了房间，所以就是说就是他这个案子也可以变为，其实警察已经来过，在警察在的情况下其实这几个催债人是很难就是做出进一步的这个暴力行为的。然后再其次呢，就是说 他们其实对他就是进行殴打也好啊，虽然这个行为肯定是不合法的，也是就是不管是从伦理上来讲，还是从道德，还是从就是说法律上来讲，这几个催打人的行为肯定是就是不符的。
嗯，
但是是不是就是说他们的行为是以得于就是余欢拿刀子捅他们是以过多致死？
嗯，
那这个程度上啊，是不是有超过必要的限度？那这又是一个就是法律上的问题，就是他可能没有办法就是辨解他正当防卫成立的这一个原因。
嗯，刚刚提到哈，关键的几点，首先这个行为是针对余欢他母亲的哈，不是针对他本人。第二的话是警方已经介入过了哈，那么按照常理来推断的话，当时的情形应该不会说是严重到就说会威胁到余欢他本人的一些就是生命安全这样的，而且他做出这样的行为可能在程度上也是比较过的哈。那如果不是正当防卫的话，那我们可不可以换一个角度说，可不可以用一种见义勇为的方式为自己辩护呢？二人是更何况就说是因为自己的母亲受到了侮辱，如果是以见义勇为的方式来辩护，你觉得在这个案件里面是不是可行呢？
见义勇为这个其实是比正当防卫更难，就是用来啊、作为一个就是在这个案子里面是更难来为他自己辩护的，因为见义勇为的话，首先啊、你是你的这个心理是一个就表示去救别人，
嗯，
那他肯定是要去救他妈妈，但是在同时他造成另一个人的死亡，
嗯，
所以说啊、当然了，他是失血过多就是去世的，不是说表示一刀致命或者怎么样，可能余欢当时不是想杀死他，只是想防卫他，但是啊、不管是什么原因，最后造成了这个就是催债人的死亡，所以说这个程度上还是会有问题的。
嗯，后来有关这个案件之后的讨论哈，我也是看到一个法律术语哈，就是说如果他们有人说的话，可能在这个案件就像您说的一样，用正当防卫来辩护的话肯定是行不通的，但是是不是可以考虑引用一种叫特殊防卫的这个说法哈？这样的特殊防卫的话叫做无过当防卫，那也是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特殊防卫呢？
特殊防卫呢其实是公民在这一些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所实施就是正当的防卫行为，
嗯，
就是它没有必要的这个限度的一个限制，所以说它就是如果这个之中能成立的话，它对这个防卫行为的这个任何后果它是不用负任何就是刑事责任的。
嗯，
其实这是我国刑法中的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就是可以用来辩护的这样的一个特殊防卫，
嗯，
中国刑法里面的一个法律。
嗯，
但是就是特殊正当防卫的这个条件呢，除了就是说要求不法侵害者这个正在不法侵害正在进行，这个防卫人呢要有防卫意识，然后他要对这个不法侵害者本人进行防卫，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啊、他需要在对这个就是正在行凶就是杀人啊抢劫啊强奸啊就是绑架这种比较严重的这样危害人身安全的暴力行为进行防护。
嗯，
所以啊、就是虽然就是我们刚才说余欢这个案子里面就是这些催债人的行为确实是就是令人发指，但是就是他在这个就是他的这个行为他可能只是恐吓比较多，他们两个人应该是非常非常害怕的，而且是受侮辱的。
嗯，
但是呢就是就像我说的警察其实是来过的，所以从侧面来讲呢，因为我们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但从侧面来讲
是
啊、法律上会看说警察已经来过然后又走了，所以他肯定不是说涉及到人身的这个危害。
嗯，
当然警察是不是有无作为这个在媒体中我们也看到就是激发了大家的讨论。
嗯，
但是从法律来角度来讲呢，如果是特殊防卫是要非常严重的这种就是说危害人身安全行为的暴力犯罪。
嗯嗯，好，谢谢您高律师，我们现在电话现场也有听众等候哈，来接听他们电话。今天第一位听众是座机尾号哈，后四位数是3688的听众，您好。喂，您好，这位听众。
喂，你好。
哎，你好，哎，先生您请说。
哎，我想吧，刚才谈到的几位，从法律角度来说吧，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尊重嘛，我们这个做客的、这位律师的这个意见。
嗯。
另一个方面，我们要提的就是问题，就是在于哪里？警察来过无所事事，才导致了这种现象。
嗯嗯。
我们不应该因为警察来过没有危险啦，或者是他不应该再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啦。我觉得这个方面没有说服力的。如果警察来了，及时的把这个制止，把他们分开制止，一切事情都不会发生。
嗯嗯，
都是因为警察的无所事事而造成了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不应该以警察来过就不应该好像出现这种情况了，是不对的。警察来过，实际上还不如不来。
但是是像那个高律师在这个案件里边，是不是应该是这是两个分开的事情来看？就是警方是不是就他的这个就是执法力度是不是恰当，以及当事人的这个就是防卫是不是过当，这应该是两个比较独立看待的事件哈。
对的，就是这个事件啊，造成就是这个等于是悲剧吧，因为像于欢这边，他当然他跟他妈妈受到了侮辱，受到了恐吓，另一方面有一个就是追债人就是失去了生命，那他这是一个多个原因造成的，那单纯从法律角度来讲呢，法律看的东西就是比较就是说就是按照事实来走，那是不是满足第一个，是不是满足第二个，但是像我刚才说的，这是一个就是比较复杂，很多原因，一连串的原因造成了就是这个局面。
哎，好，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来发表您的看法。好，谢谢您，这位先生。
这个我想说吧，
您说，
再说几句吧。
嗯，
这个我想说，因为这个问题吧，它比较复杂。如果有些时候我们在法律面前了以后吧，也不是说一加一等于二那么样的数学的，
是
非常分得清。有很多错综复杂的原因的。第一个问题，我想，如果现在出现了一个男的，一个当儿子的，如果是他作为在家里不孝敬他的妈妈啦，不孝敬他的爸爸啦，可能全社会都要起来谴责他。对吧？作为一个不孝的儿子啦，不孝的孩子啦，就是因为现在是他的母亲，他的亲生母亲面对着他面前遭受了这样的凌辱的话，我想只要是有一个。我不说的太那个，只要是有一个有血分的，或者有一个有生命的孩子的话，在当场的话，都很难克制住的。因为这个不是一般的。
这个是肯定的。
对，所以说在所有的这些问题当中以后吧，我觉得在最后治罪的时候吧，应该统一全盘。
对，他会就是像您刚才说的，有很多个因素的话，会最终影响到法官对于这个案件的量刑哈。就虽然说是有罪无罪是一个决定，但是具体这个量刑上，他也会参考很多的因素，可能也会包括像您刚才提到那，就是那些内容哈。
对，我们理解这个，我们理解这个死的这个人的家庭呢，也是很悲伤的哈。
对，肯定是。
但是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吧，它总现在有一些原因的。对不对？
好，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来表达您的观点哈，非常感谢。
谢谢啊，谢谢。
好，听众朋友也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下面呢，我们先来插播一段广告。
健康的鱼和健康的水稻从你做起，废品垃圾，尤其是塑料物品和钓鱼用具，会杀死鱼及本地动物，并且污染我们的水稻。把你的垃圾捡起来，放入垃圾箱中，请保持八问河口的健康，了解并遵守钓鱼规则，避免罚款，请下载维多利亚州休闲钓鱼指南 APP。
Face to face with Zabaleta, Rose with the cross, and scratched it with a goal by Kovalov。
最知名的球员，最优秀的球队，现场比赛免费高清直播， SBS 电视台每周六晚播出。
An international crisis beyond the borders of Europe.
SBS World News 是澳大利亚唯一一档全球视角的新闻栏目。
The government's response was swift.
无论何时、何事、何人、何地， SBS World News 都能帮助您了解事件起因，还原事件经过。
For Indigenous Australians, it was the outcome they'd longed for.
为您带来当天国际重大事件的最新报道和评论分析。
From refugee to recognized business leader.
Good evening, I'm Janice Peterson.
And I'm Anton Edis.
SBS World News, SBS 电视频道每天晚上6:30 SBS On Demand 上播出。
你是电影迷吗？SBS On Demand 上数百部免费电影，随时随地等你来看。各国精彩的剧情片、纪录片、恐怖片、喜剧和言情片尽收眼底。更多精彩内容，请浏览网站 sbs.com.au/demand。
现场说法。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每周五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节目。我们今天请到节目嘉宾呢，是来自 HL 法律的高妮达律师，为您来解答有关正当防卫以及合法追债的法律知识。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来参与节目咨询问题哈。我们现在电话现场已经有相当多的听众在等候了哈，那也请各位听众朋友在表达观点的时候呢，尽量是言简意赅哈。我们想来接听这一位是叶女士。 你好，叶女士。
是我吗？
是您，请说。嗯，
好好好，我刚才我听了这样子讲，我觉得呢，因为欠债是还钱，是这个是应该的，可是呢，有时候呢，就是有些债主就是可能逼得太急了。
嗯，
这样有些身为做人家的孩子的话呢，像看到这样的情形的话，难免会有一点冲动了。
嗯，就像您表达观点一样哈，就是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即便是合法权益，但是说在保护合法权益的同时，这个方式和方法也要正确合法哈。
对呀、对呀，所以呢，有时候也是很挺同情，挺同情他的，可是也是有时很无奈，
是
很无奈。
是，这个话就最终就看这个法官哈，把这些细节综合起来以后，怎么来对这个当事人进行一个量刑处理了哈。好，谢谢您，叶女士哈，谢谢您参加我们节目。
好，
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 Peter，Peter 您好。
哎，你好，
哎，请说，哎，是您，请说，
我把这个声音。哎，你好，喂，哎，这个高律师你好，这个
哎，你好，
你好，
我想就是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澳洲当地的，假如说有一个开始，就是说一个 house， 就它里边装了那个家里装了那个摄像机，如果呢某一个晚上，就是说有人破门进行抢劫，而且抢劫的人手里拿着武器，那么家里呢有那个人在家里，那面对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他这个面对那个抢劫的人，他不仅要交出那个因为他要说你交出那个这个钱和财，但是接下去他没说什么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假如说这个物主他拿起武器进行那个
防卫
自己的生命的情况下，这种情况算不算正当防卫？
请
教那个高律师解释一下，谢谢。
其实还是我刚才讲的这几个条件，那把这几个条件套在这个就是说您的这个讲的这个情况下呢，首先肯定是什么都不要动，先把钱都给他，因为命最重要，就是把所有的财产他要什么让他拿什么没有问题。然后其次要想方法报警，同时的话要看他手中是什么武器，枪跟棍子跟刀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如果作为正当防卫的话，就是说这个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在这种开，我想插一句啊，对不起，不好意思，因为第一呢，就是说呢，这他是短距离的啊，第二呢，手里拿着刀。然后呢，在这种情况报警是这种可能性，对不对？是不
对？所以你要尽力去报警啊！
对，
所以你肯定是要尽力去，不是说你一定要报警等警察来。但是
对啊，我就是说，就是这个距离非常紧，非常近。啊，如果你报警的话，你的生命马上受到威胁了，对不对？
对，譬如说，要是您家里面要是当时家里如果要不止您一个人，
对对，
譬如还有其他家里人的话，你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哈，咱打个比方，譬如说来分散一下啊，就是那个凶手的注意力，然后让其他人可以帮忙报警。因为关键我们现在这个提的意见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这个偷窃者或这个就是破门闯入者，当时他的行为是不是对您家人造成了实质性的危害？我们这
等
讨论这个点。
那就是说，就是说这种情况下，他手里是拿着刀，而且是近距的，因为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吵醒的话，他是近距离的。
我给您举个，对，这个是我很难说你是不是正当防卫会不会有问题。如果作为这个业主，但是如果他拿的刀离你比较近，但他只是让你把钱给你，让你把钱给他，他没有进一步的，比方说很生气，或者看起来真的是马上就要捅你，这个业主或者捅这个业主的家人，那这种情况下你正好有猎枪，你一枪把他杀了，那这个肯定是就是没有办法说这是正当防卫的。那如果比方说这个业主手里也有一把刀，比他的还要长，那他只是说你把钱给我，那你也是一刀上去把这个人杀掉了，那也是很难，就是说就是可以把正当防卫这个理由用来就是辩护自己的。但是如果真的他刀要砍下来了，然后你手里正好有一把猎枪，他马上就要砍下来了，那你这样开枪，这就是一个不同的一个故事了。所以说，这个还是这几个就是原则在这里，但是要看当时的情境。
对，所以说像法律条款只是一个提供一个理论的基础哈，那是以这个基础为参考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哎，好，谢谢皮特哈，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
好，
谢
谢，
好，谢谢。哎，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谭先生，谭先生您好。
喂，你好。
哎，你好，谭先生，请说。
嗨，我想问一下别的问题，可以吧？
可以，没问题，您说。
可以的。
高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首次住自住房的话，是以那个 settle 那天算起来，还是搬进去那天算的呢？
因为具体想问的是，
基本上要说自住半年嘛，是吧？
哦，是这个算
是。那肯定是 settle 之后，您进去住这天开始算
。
对。
不，从 settle 那天开始，还是从搬进去那天开始算呢？算半年。
您说的是新州对吗？
对，新州，对，
对，应该是 settle 之后您就要进去住了，因为如果您是空的这个房子的话，可能是也是有问题的，就是如果你要去申请就首次置业补贴或者是啊其他比方说地税的这一些减免的话呢，
嗯，
那您是要从 settle 之后按说您就要进去住。
嗯，
哦，没住进去就不能算是自住是吧？
可能会有问题，对，就看为什么你没有进去住是多久，当然也不是说你今天settle今天就一定要进去，
嗯，
但看是多久。但是如果你空两年，那这个就可能会有问题了。但是如果你空，
sorry， 对不起啊，
嗯，
就是说一定要住进去的是吧？
对，您如果说这是自住房，那您肯定是
要住
进去这段时间，因为你已经就是说去申请了相关的优惠政策了嘛。
嗯。
但如果你是合理的，比方说两三个星期啊，几个星期你要搬进去打扫一下怎么样啊，或者这个是合理的。但是如果你真的空了好几年，
嗯，您要找那个给出这个正当的理由就可以。
对
对。
哦，那
哎，
哦，那好的，
好好，谢谢谭先生，好，谢
谢，
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梁女士，你好，梁女士。
啊，你好。
哎，请说。
啊。我就之前就签了一个合约，就跟一个律师，但是呢，嗯，因为打那个官司，我觉得要花很多钱，我就把那个合约就结束了。
嗯，
但是现在我要还那个钱，但是我的那个 family court 还没有结束，
嗯，
那怎么办呢？钱就欠着。
您说的钱是要付律师费吗？
对。
OK， 嗯。
所以说您等于是跟一个找了一个律师帮你打官司，然后官司还没有打完，但是律师费产生了，然后您没有付这个钱，然后官司还在打，你想知道你要不要付这个钱，怎么付，是这个意思吗？
对，我钱肯定要付的，但是我现在没有能力要把那个family court 那个案结了才能。
哦，就是说您现在可能，嗯，你说，嗯，
因为您的钱可能是在，比方说是在就是冻住的账户里，或者是在不动产里、房子这一类的，
不动产
是吗？
嗯，
是这样子，嗯，是这样子，看您是怎么跟这个律师行签的协议，但是就是说我知道律师行就是他有一些律师行是愿意就是，比方说在这个房子上面放一个限制，就是说啊，等到时候这个钱转过来有或者这个房子卖掉有多少钱是要付律师费的，有一些律师行是愿意这样做的，尤其是
我已经
看，
就是当时就签的这个。但是呢，我后来就把那个合约就接停止了，终止了。
哦，等于是说您签的这个，但是您终止了，所以您还欠这个律师行的钱，对吗？
对。
那这个时候您可能就要从其他的，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大概是多少钱，但是您可能要从其他的方式来还这个钱，或者你去跟这个律师行协商，因为这等于是你欠他律师费嘛，现在就是你想办法再看怎么方式还，
嗯，
那你要看他这边愿意接受什么，比方说他愿意接受你分期付，或者是说有一个什么形式，但是这个完全是看你这边能承受多少，然后他那边愿意就是让你怎么来支付这个，
嗯，
这个没有特定的这个就是说法律啊或者是这个政策呀，对，一般是看你们两方怎么协商的。
嗯，但是从这个义务上欠这个钱是必须要还的哈，这个就是一个律师费。
对，除非这个律师行就是说他不要了，或者说他减一些账单上就是做一些优惠什么的，有这个可能，但是就是取决于你们两方去谈的。
嗯，需要您跟这个律师行再谈一谈。哎，好，谢谢梁女士哈，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喂，你好。
哎，你好，请说，陈先生。嗯。
啊，是这样的，就是我有一个是市政厅啊批准的一个在后院加建的一个房子，然后就给builder 去盖，然后盖了一半之后呢，就给人家故意纵火烧了，然后呢builder 说他的保险呢没有 cover 这一种纵火的这个，我想问一下，到底这一个是属于 owner 自己又买的保险呢，还是 builder 他本身的 license 下面就是一定又有这个 insurance？
嗯。
这样子，您房子建到什么程度了？建
盖了一半儿，
盖了一半儿了。按说 building 一定要有的保险，就是说，如果他建造过程中有人受伤，或者是有人在这个他的这个就是建造的这个工地上受伤，那这个保险他是一定要有的。
嗯。
然后不管他本人受伤还是其他人受伤，那这个是要有的保险。那除此之外，他没有义务对您的房产做出保险，就是因为这个房子最起码是最后是您的财产，他是没有义务对您财产做出 出保险的。按说房子建起来，这些天灾人祸呀，这些东西是需要就是房东自己去买保险的。您这边可能如果有一些消息的话，您可以提供跟警察，然后你看一下是不是警察这边可以，就是说最起码把这个相关的人找到，就是谁就是放
火。好的，好，非常谢谢，感谢两位哈，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高金达律师以及所有打电话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即将为您播出的是9点到11点的中文广东话节目。我是曲成南，下次节目我们空中再会。